我们请翻开以斯拉记，我们今天要看以斯拉记第八章，不过在看第八章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点review。我想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里面讲到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的被掳的人回归，他们回来的目的呢是重修整这个圣殿。那第一次回归呢，大概带领了42,360个人回归。然后我们如果看到第六章的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圣殿被重建以后，他们就恢复了献祭，还有一些节期，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逾越节。这是我们上次看到在以斯拉记第六章最后的时候，就讲到殿被修完了以后，恢复了献祭，以及恢复了很久没有在圣殿里面举行的这样一个逾越节。然后在第七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事以后，然后就讲到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的被掳的犹太人回归。我想到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要注意，这事以后是多久呢？如果你看第六章是在大力乌王的时候，第七章的时候已经到亚达薛西王，所以如果按照历史你可以看到说第七章的第一节这事以后呢是58年， 58年，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顺序啊。第六章到第七章中间呢间隔了58年的时间啊。这圣经里面只有四个字一语带过，这事以后，那你如果知道历史的话，中间是58年的时间。所以经过58年以后，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的群众回归。我们晓得这个58年的时间也是一段等于一个 generation 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虽然圣殿经过修复恢复，但58年以后你想想看，你的房子如果说是58年的话，当初是新盖的，58年以后你的房子是什么样一个房子呢？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当初圣殿被修复了，但58年以后可能又有很多地方需要修补还有这些。所以这是以斯拉带领群众回归。但第二次回归的最主要的不是重修圣殿，第二次主要的回来的目的呢是要恢复他们的律法的生活。所以你看到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精通律法的文士，所以呢他把以色列人的律法重新向他的这些犹太民众呢重新重申律法，让他们能够再过一个合神心意律法的生活。这是第二次的回归。好，然后我们就来看今天我们要读的第八章，以斯拉记第八章。以斯拉记第八章基本上是对第七章的一个补述是补述。所以上一次呢红军执事已经讲到第八章的时候已经讲到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做的一些事情，那第八章基本就是在补述，补述说他回来之前做了什么事所以请记得一下，就顺序上呢第八章应该在第七章之前第八章。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是回想这个以斯拉带领群众回归的这个预备的工作。从以斯拉记第八章第一节到14节呢，你就看到一样的，跟以斯拉记第二章一样，有记载了很多回归的人。在这里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第二次回归，你如果把这些人数加起来呢，大约1500多个人左右，1500个人有记名的1500个，如果加上一些妇女小孩没有记的话呢，顶多大概可能4-5千也许3000到5000人左右 ，double 一下，也许3000到5000人。所以比起第一次的42,000多人来讲呢， 是相对来讲是很少的一批人，这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然后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八章回来的这些人，来看他回来的一些人啊。我们看一下，特别看一下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啊，第二节。好，我们看第二节啊，从属非尼哈的子孙有格顺，属以他玛的子孙有但以理，属大卫的子孙有哈图。我们看一下第八章第二节，大卫的子孙里面有一个叫哈图啊，哈图。大卫的子孙这边特别提到大卫的子孙在他们回归。如果我们记得第一次回归里面有没有大卫的子孙啊？有啊，是谁啊？所罗巴伯已经写在上面，但一般人的很快就忘记了啊。第一批回归的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你如果去看历代志上的话呢，这一大段啊，你再看历代志上第一大段，你可以看到所罗巴伯跟哈图之间的亲属关系啊，你可以看一下他们亲属关系。这个有兴趣研究的，读一下这个历代志上啊，然后下次来告诉我们他们之间是有几代的关系啊，所以。第一次回归呢，所罗巴伯回归大卫的子孙啊，然后第二次以斯拉回归里面有一个叫哈图，哈图虽然不是那么有名气，但在这边呢以斯拉特别讲这是大卫的子孙。那所罗巴伯也是大卫子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特别提到说大卫的子孙在他们当中。好，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呢，就是又是一大串的家谱啊，第三章第三节啊，第八章第三节啊，有八路啊，有巴路，有巴哈摩亚，亚丁、以兰、示法提亚、比拜、亚多尼干、比格瓦伊。哦，好难念啊！光念的话就已经很头大。你说，这我们看这么多家谱是做什么呢？好，我这边有一个表啊，就省了大家很多时间。你看，我刚刚念的是第八章第二批回归的人，然后后面有一个经文写第二章、第三章、第二章。第二章三节，第二章六节，第二章十五节，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物，你发现说他们的祖先都是第一批回归的那些人，所以从这个图表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二次回归的人跟第一次回归的人有亲属的关系哦。啊，你注意到，你如果比较一下第一批回归的人他们的祖先跟第二批回归的人，他们之间是有这样亲属的关系啊，像八路啊，八路的子孙。在八章三节这边提到，在以斯拉记二章三节里面也同样提到，同样的还有其他很多，我这里面列了一些啊，可以看到说第二批回归的人跟第一批回归的人他们之间的亲属和家谱的关系。好，然后我们就来往后看呢，看到第十五节，第八章十五节，八章十五节讲到说以斯拉就把这些人聚集在亚哈瓦河的河边，这个河在哪里？今天不太清楚，但多半就是在巴比伦附近，就还没有行。在回来之前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停留三日。这边圣经里面记载说，以斯拉就他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啊，看百姓里面聚集里面，因为发现里面没有利未人。好，那如果我们想一想看，没有利未人。他在找利未人啊，以斯拉是什么人？以斯拉是哪里人？犹太人啊，太笼统了啊。以斯拉是利未人啊，是利未人，记得吗？那个一开始的时候，你注意看第八章，第七章一开始，以斯拉怎么介绍他自己啊？以斯拉说有个以斯拉是希莱亚的儿子，念了一大串家谱啊。你看中间就一直推他的祖先，说以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所以说以斯拉呢是利未人里面亚伦的后裔，所以是大祭司啊，所以他是利未人中的利未人，是大祭司啊。但是他在带领百姓回归的时候，他就在这些一千多人的当中来看，说哎，奇怪，怎么没有利未人？没有利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以斯拉是一个真的是他熟悉神的律法，他知道他这一次回归的目的呢是要重建神的律法。重建神的律法的话，基本上你晓得说圣殿的服事很重要，圣殿的服事在旧约律法里面是定规了利未人才可以做。 那他带领这批人回去要重建律法，结果没有立位人，你说怎么只有他一个人立位人，他一个人就从头到尾不干，那不行，不可能的啊。所以这圣经里面就这样记载，他发现没有立位人在那里啊。十六节，第八章十六节呢，他就招了首领，我们自己看圣经啊，就招了首领去做什么呢？十七节，打发他们去加西菲亚地方，那个地方也就在那个河的附近了，就是在巴黎比伦附近，去见那里的首领，那向他们讲说我们要立位人啊。然后十八节就讲说呢，后来结果就在立位的孙子抹利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人来 ，OK， 还有众子十八个人，带了十八个立位人。后来呢，又找了米拉利的子孙，还有二十个人，所以总共的三十八个，这些都是立位的子孙啊，都是立位子孙。你看立位子孙，还有这个米拉利的子孙啊，就找了十八个人。好，那我们看下面一张 slide。这张 slide 大家以前看过，给大家复习一下啊。你看看，这是利未子孙的这个分布图啊，它里面三个孩子，格顺、哥辖和米拉利啊。你记得刚刚那个提到米拉利，所以这是利未的子孙。利未子孙是被神规定说这些人是用来服侍圣殿的，所以以斯拉他基本上他要找利未人，他自己是亚伦摩西的后代，他是祭司，对不对？然后他要找利未人。那我们看到以斯拉记刚刚念过那些经文，你自己看圣经啊，他找到谁呢？对，他去找到了抹利，就是米拉利抹利的这个后代。抹利在这里，你看到那图里面第三个抹利。你看到这七个支派里面呢，他负责圣殿里面不同的工作，基本上是分成三类的工作。第一个是祭司，那只有不是所有的立位人里面都是立位人当中的立位人才可以当祭司啊，是立位人里面亚伦和摩西的后代才可以当祭司，这是非常独特的，这七个支派里面唯一的一个很特别的，这是以斯拉，他是出生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是祭司。那其他的还有六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有些是做圣殿的执事，就圣殿里面一些基本的工作的，圣殿的工作，那有很多工作，很多这个什么这些祭物应该怎么样子做啊，这个会堂里面要怎么样子整理啊，怎么样子打点啊，守门啊，这些很多，还有这个约柜要怎么扛啊，这些东西有很多的事物都是执事部分。那还有一个工作叫唱歌的，这上次我们以前讲到说在唱歌的时候里面有专门立位里面有三个支派是专门在做歌唱方面的啊。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图表的话，你知道以斯拉他后来找到的是在米拉利的后代，所以你看米拉利和摩利那基本是在做圣殿工作的，你看他找到后来找到了三十八个人，你大概一下知道一下，他找到了三十八个人，他自己是祭司，然后他找到了三十八个在圣殿里面可以工作的这些人啊，这立位人。如果你继续看圣经的后面呢，他后面又讲到说，后来呢在二十节，然后他还去找了220个叫做尼提宁人啊，尼提宁人啊，二十八章二十节里面又找了220个尼提宁。啊，尼提宁是什么呢？啊，我这上面有写啊，尼提宁，你看他这边讲，他说在大卫的时代就派这些尼提宁啊，给专门是用来帮助圣殿里面的工作的。那我们在想说，圣殿里面工作不是利未人在做吗？那尼提宁是什么呢？啊，尼提宁基本上就是说是叫殿役 ，the temple servant 啊 ，temple servant。他这个尼提宁的意思基本上就 given， 在大卫时代的时候就说 given， 就是这一种人啊，这种人。基本上是很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他基本就是做一些劈柴挑水啊，这些很粗重的工作，这些人是工人啊。这些工人是在大卫时代呢就特别指定了让这批工人他不是利未人，但是他是交给利未人来管理的，帮助利未人呢在圣殿里面做一些粗活的啊，很重的，很粗活啊。那有一些圣经学者发现，就是说这个尼提宁啊，它的来由，下一张 slide 啊，可能如果追溯到最早以前呢，可能要到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第九章那个地方，记得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的时候，神曾经有指明告诉他们说，你要把当地在迦南地的人全部赶出去，不然要把他灭绝。那其中呢包括一种人叫做基遍人啊，基遍人。那如果看你熟悉约书亚记第九章，你就知道说，那基遍人他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就设了一个诡计， 他就派一些使者啊，然后去骗这个约书亚的人，跟他们讲说我跟你来立约啊，我们是很远的地方，我跟你立约，你要祝福我们。事实上他是被指定要被这个约书亚灭绝的人，但是他假装不是敌人就来立约。结果约书亚的下面的人不太清楚，就跟他们立约了。立约以后才后来才发现，哎呀糟糕，怎么跟敌人立约了？这个是即便人是神指定我们要把他们灭绝赶出去的人，那现在我们已经立约了，那不立约又不能杀他们，怎么办呢？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就是说，好，那就这样办，就把他们留他们性命，但是把他们留下来，就把他们留下来，就在这个以色列人的手中呢，就干这些等于就是像战俘一样，就干一些虽然留下性命，但就让他们干一下粗活。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记载说，这些人呢这些人就在约书亚时代的时候就被留下来，然后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你看约书亚记九章二十七节，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尼提宁到了大卫时代呢，可能延传到那个时代这种人还有啊，所以多半就是在社会地位很低的人，他是被指定来做圣殿里面出众的工作。好，那我们现在就把以斯拉记第八章一节到二节他的当时的背景都介绍清楚了，你知道说他回来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带了哪些人回来，他最后他带了38个利未人，然后220个这种干粗活的尼提宁人，所以他觉得这样就是他的队伍啊，他这是他的 team 啊，他决定好，然后他就开始起行，就往耶路撒冷，这是他的预备的工作。啊，如果我们再看第八章二十节，他就特别讲这个尼提宁人，他说这些人都是按名指定的，在以撒拉记八章二十节说这些人呢都是按名指定的。啊，按名指定，按名指定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看民数记里面可以知道说，在摩西亚伦那个时代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所有的工作啊，所有的工作都是被指定的啊，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做什么事，你的名字都是被定规啊，定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是非常严谨的啊，不是说今天哎，我们今天插一个挑水的人，哎，谁愿意 volunteer 就来做，那不是这样子啊。他规定说这个什么事要做呢？全部一个人的一个名字都定了，所以可以看到说，我们在以斯拉记八章二十节里，这里面也看到说，以斯拉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人啊，他完全遵守摩西律法，他知道圣殿里面需要的立位人，他也知道需要一些做工的人。那包括这些做工的220个人呢，他都非常的仔细，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记下来啊，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在圣殿里面能够有一个很圣洁的服事。虽然他们不是立位人，但是按照摩西律法呢，给他们一个名分，好让他们在服事的事上能够名正言顺的来做圣殿的工作。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在八章一节到二十节这里面讲到的历史的背景。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说这一段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分成这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我们看如果是旧约的话，我们看旧约的历史里面，它在当时的历史的原当时的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啊？这是最基本的，对吧？像这以撒他们回归那批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然后我们就要来看说，在新约里面怎么样的反映这件事啊？那最后呢，我们要想说，那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有什么应用？好，那我们来看呢，刚才我们看到分析的这些回归的人，第一批人、第二批人之间，我们看见他们有一个亲属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二批回归的这些人呢，多半他们的祖先呢，跟第一批回归的人是一样的。好，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神的计划里面啊，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个家族事实上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念。今天我们常常在想，就是在自从更正教以后，尤其在今天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要面对一个困惑，就是神的救赎计划究竟是家族性的还是个人性的？这是一个很困惑的问题啊。今天我们一般来讲，在今天普遍的福音派教会里面，我们都讲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嘛，你一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必得救。所以好像就是说，今天讲的救赎都是个人性的，对吗？意思就是说，强调说你父母信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嘛。我们教会里面常常这样教，我们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教。牧师有时候特别告诉你说，哦，你是基督徒，跟你孩子没有关系。 对吧？你父母是基督徒，并不表示你就是基督徒，对吧？所以我们常常在强调的，讲到在神的救赎里面呢，强调的是个人性的。我们讲到与神立约是指什么？也是你跟神立约啊，对吧？你跟父亲跟神立约，跟你没关系的。好像说我们在救赎的历史上，我们是一个一个跟耶稣基督签约的，好像是这样，对吗？这也是对的，因为圣经里面的确是讲说，这个信主的事情是神对每一个人的特别计划，每一个人的特别的恩典，然后对每一个人特别的拣选。然后当你个人去回应的时候呢，你个人就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来讲说神的救赎性里面的确是个人性的，这个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哎呀，不对呀，好像还有别的玄机在里面呢。你看我们刚刚看的这一段历史里面，你可以看到说这些人他是家族的，他是家族性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早的这个历史啊，下一张 slide。你看这个一开始神的救赎历史到底是怎么样子开始的呢？那一开始的话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咯。创世纪里面最早的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是怎么样说的呢？神是讲说是我是跟你立约，但是我要祝福你跟你的后裔。讲的这边讲得很清楚，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为立你做多国的父。创世纪17:6，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从你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立，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You and your seed， 在这个圣经里面你会发现一直重复这样的话哦，你和你的后裔，你和你的后裔。所以在立约的时候，神在立约的时候，在旧约里面你看到救赎历史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是家族性的，神指的亚伯拉罕是跟他这个家族，跟他以后的子孙来立约，跟他立约。所以这边看到说你和你的后裔，你和你的后裔。那到新约时代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家族性的呢？那我们如果看第二这个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在，好，我们看一下这边讲到哈该书啊，哈该书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对，哈该书里面2:23里面，这是讲到所罗巴伯啊，所罗巴伯是带领第一批人回归的，在这里面他讲神借着哈该，这就是在以斯拉那个时代的时候，前面的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回归的时候，神也借着这样的一句话告诉所罗巴，借着哈该先知跟所罗巴伯讲说，我要跟你立永约，你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面。然后我们当然到看到后来，你如果看耶稣基督的家谱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所罗巴伯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到后来呢，也的确是这样，就应验。哎，在马太福音，你看耶稣基督家谱里面，你就看到所罗巴伯在里面。所以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子孙，他也是后来耶稣基督弥赛亚的祖先。好，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我们仍然是看到一条线，就是说神的救赎历史究竟是家族性的还是个人性的？究竟是属血缘关系的呢，还是属灵关系的？当然我刚刚讲过说，今天我们在福音教会里，福音教派的教会里面，我们强调，通常强调说，这个亚伯拉罕是 symbolic， 不是指他肉身上的这个后裔，是指的那个属灵上的后裔。这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也曾经这样指，因为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实际上在这件方面他们就不明白，他们还认为说这个就是血缘的，所以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家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认为说神与他们立约是以家族性的来跟他们立约，然后只要他们能够在血缘的关系上证明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就在这个约里面。这犹太人一直到今天还这样来相信啊。但是耶稣来了以后呢，就讲出这其中另外一个部分的真理，告诉他们说不是的。所以到耶稣来了以后，就讲到说有所谓的真以色列人啊。什么叫真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还有真的假的？你说这中国人是真的中国人，假的中国人，这不太合理。什么叫真的假的？什么叫真的以色列人？就后来耶稣来讲的时候，就发现说哦，这个所谓的真以色列人不是指血统上的问题，而是属灵上的啊。同样的，耶稣在跟这些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也在跟他们抢到这个问题。所以法利赛人说我是亚伯拉罕子孙，耶稣说是吗？耶稣就反问他们是吗？他说当然是，你查我的家谱。 但耶稣讲的显然不是指的血缘上的这个问题，耶稣讲的是一个在信心上跟亚伯拉罕相似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有两条线在圣经里面，似乎有一点点地方我们会非常 confuse， 到底神的救赎计划是个人性的，是 symbolic， 是 spiritual 呢，还是家族性的，是历史性的，血缘性的，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啊？那你如果再来看，我们刚刚看到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说，在立约的过程里面，的确是血缘性的和家族性的，因为是指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做，对吗？然后你看历史的发展，是按着血缘来应验的，对吗？你看耶稣基督，他的确是所罗巴伯血缘的后代啊，所罗巴伯他的确是大卫的后代，大卫呢，他在血缘上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对吗？所以真的是你可以看到说，这条线你如果看历史的线来讲，它不是 symbolic， 它不是灵异上的，它不是 spiritual， 它是真正的 historical 的这样应验，它一定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要证明说我是大卫的子孙，对吗？他一定要证明，他圣经里面一定要讲他是大卫的子孙。如果说神的计划是 spiritual 是 symbolic 的话呢，那圣经里面不必花那么多的地方来讲说，哦，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个大卫他说亚伯拉罕子孙，问我们都是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也是在亚伯拉罕子孙啊， spiritually symbolically 我是亚伯拉罕子孙，对吗？但耶稣弥赛亚来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强调他的家谱呢？这有点问题啊，你不会不觉得有点问题？对，如果那是 symbolical 的，如果那是 spiritual 的话呢，耶稣他可以说我是亚伯拉罕子孙，因为我跟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啊，就像我们一样，对吗？但不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你的确看到在 spiritual symbolic 之外呢，有 historical 的，有这个历史性的，有血缘性的这个轨迹在那边，那个是必须要应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两，圣经里面有两条线呢，一条是讲到说我们要跟着 spiritual symbolical 这个线，让我们成为真以色列人，让我们成为真的亚伯拉罕子孙。但另外一条线呢，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一开始立的时候就是家族性的，然后他也的确的，这个救赎也的确是按照家族的这种血脉相承，这样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好，那有人就会问说，那是不是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就 broken 了？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来了，所以说旧约的时候全部是 historical， 新约的时候就把它全部打掉，变成 symbolical， 变成这个 spiritual 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啊，这有一个 question， 我们来看一节新约的圣经啊，在使徒行传。好，使徒行传，这是新约了。你看使徒行传怎么说？这句话呢是彼得，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那一天，这是圣灵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向世人说话见面的时候，圣灵就借着彼得就讲了这篇道，彼得就 refer 了这节经文在约珥书里面。啊，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先知约珥所说的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啊 ，your seed。你如果看到，又是重复那句话，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儿女要这样，你们的儿女要怎么，你们的儿女要怎么样，你们的儿女要怎么样？好，你看啊，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会众是犹太人啊，大部分是犹太人。那他指的这些选民，就跟他们讲说，在把旧约的圣经里面讲出来，所以这句话你可以说是圣灵讲的。所以这节经文事实上是蛮重要的，如果我们看神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结论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旧约里面讲的那个家族性的那个，在救赎里面那个家族性的成分啊，在新约里面被 repeat， 被重提了，那表示说这个并没有废掉。他这里讲的就是你和你的后裔，还是那样一个观念，这里面讲的还是血缘的关系。好，那我们在我们的理性空间里面就会有一些挣扎了，到底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到底神的救赎是家族性的还是个人性的呢？好，我们再看多几处这个新约的经文，你看下面一处。好，这一处是讲到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对吧？这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后来天使把监狱门打开出来，这个狱卒，看守的狱卒吓死了要自杀，就保罗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自杀，然后传福音给他们听。那这一段就记载了这段话，然后禁足就伏在保罗跟希拉面前说，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得救，使徒行传16章30节，怎么样得救？你看使徒怎么样子跟这个禁足讲，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哎，你又发现又是这句话，你和你一家， you and your seed， 你和你的后裔，你和你的家。 又重复一直在讲你和你的家。好，现在我们现在刚刚后面这两处经文全部都是新约哦，弟兄姐妹要非常注意啊，你看圣经怎么复辟。好，你如果说是旧约的时候是讲家族性，新约没有的话呢，那新约里面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说不是这样，新约里面这样旧约里面的存在的这样一个家族性的这样一个真理，在新约的时候呢不断的又被 repeat， 那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意思呢？好，为什么又同样被 repeat？ 好，那如果我们再仔细去看，一直回到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救这件事情，这个救赎计划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再看下一张，你看这张是来啊，在这个创世纪里面三章十四节十五节，这是世上最早的救赎计划。第一个神对人的 promise， 从神的嘴中亲口讲出来的，又是预言，又是应许啊，从神的口中直接讲出来，说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啊，你的后裔是指啊，一个是指蛇的后裔，女人的后裔事实上遥指将来的基督。所以，如果我们看三章十五节的话，你今天要把解这节经文的话，你说这句话讲的是血缘性的还是属灵 spiritual symbolic 呢？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困惑在那里。我们晓得说这边讲的是遥指的将来的基督嘛，对吧？遥指将来基督是 symbolic， 是将来讲的女人的后裔指将来。但是你注意看没有？你注意看这三章创世纪三章之后的每一节经文，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亚当跟夏娃的孩子之间发生什么事情？你发现有赛特，对不对？本来两个哥哥，一个亚伯，一个该隐，然后凶杀案，对不对？两个哥哥，一个是属神的，一个不是属神的。然后后来赛特出来，赛特下面你注意看，每一代每一代的人之间都有相争的事情。啊，到了创世纪到第六章后面，你就可以看到有属神的人，还有属血气的人，你就发现说就有不同的地方。啊，就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在看这个经文，就是说神在起初立约的时候是对着一个人来立约的，神在讲这个救赎的传递的时候呢，不可磨灭的一件事情，一直到了新约的圣经里面都还强调一个家族性的这个一个关系在里面。我们今天并不是在讲就是说父母信主你就一定信主，我们不是讲这个问题，我们是讲一个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常常忽略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今天过分的强调在救赎计划里面个人性的真理，我们强调这是真理，我们得救绝对是你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必须要个人接受主你才会得救，我们这个是绝对的真理，我们不去否认它，在福音派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去强调它，这也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只强调这一部分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明明还提到另外一条线索，讲到神的救赎计划里面的确的在旧约跟新约里面都有一个家族的影子在那里面，那这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意义呢？啊，到底是什么意义？如果我们过去一直都强调到说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全部都是 symbolic， 全部是个人性的，全部是属灵性的话，那今天我们看到翻了这么多处经文之后，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圣经花那么多的篇幅告诉我们救赎性里面的家族的关系是目的是什么呢？好，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好，那我们想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再看一张，再下一张 slide。OK， 到以弗所书里面，你看六章四节，这在教牧书信里面很多类似经文，使徒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讲到说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父母跟儿女，前面讲到儿女跟父母关系。以弗所书第六章你去看的话，很明显一件事情，他的对象是基督徒，是信徒啊。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不是对着没有相信的人说的，是对着信主的人说的，这很明显的。他说按照主的教训警戒他们，我如果没有信主的话，我第六章第四节对我来讲没有任何意义，什么叫主的教训？我又不信，对吗？那前面讲到说做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如果在一个不信的家庭里面，那句经文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什么叫在主的教训里面？对，我们家没有人信主的话，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关系。好，那注意看在保罗写的这些经文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处经文在这样说，不论在箴言，在各处地方，在神起初把福音把救赎给以色列人这个选民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神给你们救赎，你们要血脉相承，跟他们讲得很清楚， 神给你们的福音和救赎计划，你一定要血脉相存，要一代一代的不断的要把这个教训呢传下去。所以强调的是一个家族性的问题。但是到了新约里面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这是已经翻到第四处经文了，同样的教训一直在出现的。所以这我觉得说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多花一点心思。你来想你的孩子将来信主不信主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你要去仔细去想到底有没有关系。但如果我们只强调今天一般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所强调那 spiritual 跟个人性的话，似乎说他信主不信主跟我一点关系没有。那看我们有的时候还套一个词说看神有没有拣选他，这推卸责任。你看人家推卸责任的时候什么话都讲得出来了，他不信主他是我儿子，他不信主神没拣选他干我什么事儿，对吧？你能这样讲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计划就不了解，我们就讲出一大堆暧昧无知的言语啊。这个耶和华神对这个约伯就讲这句话，说我讲的那么清楚，你们不懂就乱讲。这个神的拣选是这样子讲的吗？不是这样讲的。你看神怎么说的？神说你和你的儿女，你要讲拣选吗？你要讲 promise 吗？神明明 promise 给家族了，为什么我们不听呢？神明明 promise 给信主的家庭，说你和你的后裔我要祝福。神明明指的这些信主的家庭说你要好好教育你的儿女。神明明指的信主的家庭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 promise。不是 guarantee, 但是 it's a promise, 你要非常注意。好，不是 guarantee, 没有人能 guarantee。我们讲到 guarantee 的时候的确是个人性的，对吧？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这没有问题，这绝对个人性。但是我们不要忽略的就是那个所谓的 promise。不然的话一个信主的家庭跟一个没有信主的家庭，如果我们全部都把它灵异化的话，你觉得说信主的家庭长大的孩子跟没有信主家庭长大的孩子他是一样的，事实上不一样的。圣经里面旧约是这样讲不一样，新约也是讲说不一样，那我们就要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 treat 这样一个问题。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信主的家庭他的子孙是不一样的，他有一个 special 的 promise。 那这个 promise 是按照我们是不是愿意按照我们了解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血脉相承，按照主的教训好好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一部分的真理。对，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如果做一个小的结论的时候没有错，神的救赎性的确是个人性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忽略了在神救赎计划里面家族性的应许啊 promise, 不要忽略了家族性的应许啊，这也是家族性的一个，你有这个应许的话你就有责任了，你要有责任，你要晓得说我们信主你的孩子信到底信主不信主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按照圣经的真理我告诉你绝对有关系啊，我们绝对有关系，圣经里面已经这样说了，那是一个 promise 啊，那是一个 promise, 我们要好好去做。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经文，第八章以斯拉记八章后面的这一段讲到说他在圣殿里面找，希望找一些做工的人，然后需要找这些利未人，好，需要找这些利未人来服侍。那我们就在想到说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今天这个时代是服侍的人越来越少的一个问题。自有人类以来，人跟神的关系向来是人神找人的，一直是神一直在找人。神一开始找谁？神找选民啊，找他的子民，对吗？神找了子民以后，你发现说神在子民当中又找了利未人。所以如果你，我这边没有画出来，你可以想象的话，你如果要画出选民是一个圈的话，人是很多人，对不对？一个圈里面这一部分的人是选民啊，神的属神的儿女。如果在这个蛮小的一个圈里面，你会画一个更小的一个圈，那个小圈呢，我们就把它写作是利未人好了。事实上，神世世代代找什么？神在找他的子民，这是一少部分的人。对吧？信主，因为信主的人的确是少的这一部分人，但在这一部分很少的人里面，神又在寻找一小撮更少的人，在选民里面，这种人叫做利未人。利未人是什么呢？是奉献的人，是给做神工作的人。那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啊，我们可以到末世这个世代里面，人真的服侍的心是越来越低了。利未人不要说选民是越来越少了，那利未人是越来越少。我记得我在这个十几年前的时候，十几年前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去教会里面，你还发现说，哎，这个还是有人想要，譬如说要当执事啊。 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他去一个地方，去一个教会，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发现他们在选执事，不是在选，在发表政见，在竞选，还没有到选举，在竞选。每一个执事的 candidate 上去讲说，我以后要怎么做怎么做，就讲他的政见啊，然后就好像要选总统一样，要讲这样，下面要打分啊，就说我要不要选你的，是那个叫那个真是竞选，有竞争的选举叫竞选，对吧？那真的在竞选，那以前是竞选啊。那你看今天很多教会好像没有那么说是在选举，就没有在竞选，因为没有竞了。那今天执事怎么来的？啊，今天执事，你说是竞选来的，不可能，没有，你听到我的见证吗？我把见证贴在后面，有人去看，我不晓得，那是不知道。那你有听到我们这边我跟李红军出来竞选吗？我讲要怎么样怎么做？哎，你要投我，不要投他。你有听到我这样说吗？没有。啊，所以今天执事怎么来的呢？今天执事怎么来的？你说选举出来的，是选了，到底怎么来的？啊，今天执事到底怎么？今天很多的教会，我在很多听到很多教会负责人。他偷偷的讲说，今天执事啊，拜托来的，不是选出来的，就拜托，你这个干一年吧，这个啊，今天情况是这样的。我记得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情况真的是还是有竞选，还是有服事。我以前去一个教会，在十几年前去一个教会，一刚去那个教会的时候，就那个人我不认识。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一个很能干的一个人啊。我去的时候那个人已经走了。他为什么走呢？因为他就去别的教会。他为什么不去教会？因为那个教会不让他当执事。他负气他就走了，你知道。所以我刚去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就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啊。说他不给他当执事，他就走了。你看那十几年前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不是说哎拜托拜托的，不是他不给我，他很生气，他走了，他就离开教会去别的地方，去别的地方，很生气。那以前是这样子，就到后来我在那教会后来久了以后，他过两三年以后，哎，发现哎这好像就开始渐渐那个执事也比较难选出来的。我那时候我在一个国语团契里面，做这个团长，就是团契的这个团长，这团契的什么组长啊主席，哎呀。团契的主席不团长，团契的主席，我在做这个国语团契的主席啊。结果就那时候有的时候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时候，也不晓得怎么做，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了。就有些小事情，那就比如说我们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些图书啊，我们以前一个团契，我们有很多图书啊，我们有柜子图书，有很多图书啊，要管理嘛，对不对？那你看我当团契主席的时候，那个时候国语团契已经很大了，人很多人都有，一开始的人很少，后来的话人就很多了，有医生了，有博士，有教授了，有这个各行各业都人了，连那个什么神经病精神不正常的也有啊。那人多就会这样子嘛，对。那结果后来当我当主席那时候，团契已经蛮大，那事情也比较多，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的时候就说，哎呀，这有一次就说，哎，这个图书馆没人管怎么办？我们的图书馆没人管着，就我就说，有谁愿意来管啊？哎，下面鸦雀无声啊，弟兄姐妹都没声，我就再讲一下，有谁要管啊？谁可以来做这个事情啊？鸦雀无声，我假装没听见，哎，结果有一个人举手了，哎，我来干吧，就是那个神经病了，你知道。哎呀，我刚才我那个是我已经忘记后来怎么处理这个 disaster 了。因为他听说他精神不正常，然后他爸爸把他送去医院，什么现在不知道溜出来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那是在我们团契里面一直在我们当中一个人，就他就说那我来干。我当时我这脑袋里面一片空白，我现在那段记忆已经完全失去，可见得我是很严重的一个 trauma。我完全不记得我后来怎么处理那个 disaster。我就真的好可怕一件事情，你说没有人要做的时候就举手，他说那我来吧。所以自从那个时候，我只记得一件事情，自从那个以后啊，我任何的大事小事我都不会讲说有谁要干，我都先下去拜托一下的。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你看到我们这个 bullet 里面还写说什么征求某某同工，这事实上是蛮大胆的啊，这也表示我们很蒙福，因为至少我们当中没有那些比较怪的人哦。所以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问题真是在这里。你觉得 听起来好像蛮好笑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历史一直在改变，对吗？以前人家一个不当执事他会气得走的，以前执事要这边竞选，好像那个选不上要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今天怎么变成这样子的？然后今天大家就说要拜托用求的出来，那不然就是说，不然就到时候就是说出来一个人说，哎呀，你们都不行，那我来吧。然后这个牧师又不晓得怎么办，那执事又很痛苦，又想办法去处理这个事情。这个不对啊，你不觉得这不对吗？你看，自古以来神找人就是这样一个系统，神找他的选民，然后在选民当中找服事的人。我们最后看我们这张斯莱，你看这里面讲得清楚，给我们教训什么。他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啊。监督在这边就是长老嘛，当长老、当长老，在教会里面当这个长职的，这羡慕善工。那后面讲执事，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在美好的地步，而且在基督耶稣里真道上大有胆量。你看看这 promise，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有胆量，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说我要出来服事，啊，我要出来服事。今天下来是神找我们，没有错，神找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再走一步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再走一步，说我要在神面前，我不仅做神的儿女，我要做一个真正服事的人啊！我羡慕善工，我愿不愿意真正做一个新门神？啊，这个在提摩太书信里面的时候，保罗这样提醒这样人说，你不要小看你年轻，在神的国里面，这年轻不仅是指年龄上的或者是属灵的程度上，这边讲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好，我们今天常常讲说，哎呀，我这个不够，我那个不够，但圣经里面讲的说不是这个问题。好，我们如果真是不够的话，我不能说我不够我就不够算了。如果我讲说我觉得我不够的话，如果这真是我的真心话的话，如果这真是我的真心话的话，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好好，我说那我要赶快装备自己，对吧？我要赶快装备自己。我明年不行，我后年我一定要出来，我一定要出来服侍主，我一定要出来服侍主。你不要讲说我不够。如果我们这句话，我一直重复这句话，如果真是我的真心话的话，我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我为什么不够 Why？为什么不够？我们是不是要好好来预备自己？我们有一天我们出来服侍神，你要谨慎和你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给我们很多在主里面服侍的，不管你是当小组长、当主席的，或者在做各方面的，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以斯拉他在回归的过程里面，他在找利未人，实际上不是他在找，是神在找，神在找人，神更是在找利未人。我们今天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面对我们今天教会在往前走的时候，我希望这一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被神寻找到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真正的利未人。我们一同祷告了。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在这段历史里面，我们来学习主是怎么样子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教导，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人都有责任，因为你在地上赐给我们两个家，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家，一个是神赐给我们教会的家。主，在我们自己所组成的家庭里面，你今天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救赎里面的确有家族性的应许。主，我们不可忽略，我们不可抹杀我们在家里面的责任，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的来看顾我们家庭，让我们跟我们的后裔都能够一同在应许里面成长。主，我们也同时也看到说神实实在在的找他的人，主，也在他找到的人里面找一个更进一步愿意在他面前忠心来服侍成为利未人的选民。主，我们说主在这个教会事工一直在往前进的时候，主，我们求你的灵亲自来激励我们。主，不要让我们有一个胆怯的心，因为我们今天是在爱里面没有惧怕，让我们没有胆怯的心说，主，如果我真是觉得我不够，主，求你帮助我，主，也让我快快的长进，主，也许今年不行，明年后年我一定要出来好好的来为主来服侍，因为你给我们 promise 是这样，因为我们如此做，我们在我们真道上都大有胆量，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会得到一个美好的地步，这是何等好的应许。就帮助我们，让我们面对它，我们就得到更大的祝福。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殷强执事为我们带来今日这么美好的信息啊！我们请 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啊，来自我介绍啊，从我的左手边这边开始，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啊新朋友？